师傅好，师傅
你
好啊，对，挺好的，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金刚经》的学习，兼着齐老师的答疑会，我们先来学习哈，学习的中间告一段落的时候，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题哈。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离寂静分。我们有请领学朱温师兄，读诵是魏光群师兄，有请两位。
好，我先来读。离寂静分第十一分义，学般若法者，在初只有，次则偏空，未说真语、实语、如矣，不狂不欲等语，世人又执为实有此法义。上言不施忍辱等行，恐其之一有也，但处处说幻离相，美言不可取不可说等，又恐其着于空，而偏乐寂静禅位，不起大悲之用矣。不落作病，便入灭病，二病交起，翻成颠倒，真智无有显发。世尊故说此法，无实无虚以圆之，但圆其体，非泯其用。倘偏乐寂静，既不能发般若之妙用，此无实无虚一句，如画龙点睛，通体活现，由偏空而转之有，不落两边，不取中道。所谓如语者是也。此意为大乘人、最上乘人始能决定通达，虽每日三食，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经百千万亿劫，尚不能比其胜也。了此一句意者，必理事双融无碍，其目如日光明照，见种种幻象幻法者，思足当知。当知是人，则是如来意，亦能喝旦如来无上菩提也。乃言于佛不异，一切天人皆应以花香供之。言清见罪业果报功德者，正表不废世修，一切无实无虚，原不应妄生一切有无前后等分别，加以思议，反自生障也。此全经一大关键，非内求助己，断无成就之理。即世尊于燃灯佛前，供养城市84000万亿那由他诸佛，未足为胜，以偏于法相，未真原意也。经意宏深，如是如是。好，我们请那个朱文老师。
哎，好，齐老师、魏老师好，各位老师师兄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先过一下这一段，然后中间那个如果第一个有问题啊，或者讲的有问题的地方，师兄们也可以提出来啊。因为还有老师、师傅在这啊，大家可以有问题也可以问老师。那么这个是标的是52。啊，叫离寂静分第十一啊。那这一段呢，主要都是那个霸主的一个啊，对于他的这个等于是相当贯送，就是一个解释啊，一个释义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学般若法者啊，那么在初呢只有啊。那这个的话，大家应该也知道啊，众生嘛，可能都是只有啊，所以《金刚经》因为众生只有嘛，所以我们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因为你有个执着才说虚妄啊。那么讲到这个后面说这个因为只有嘛，说空的时候呢，那这个可能听的这个包括以前的这个佛陀讲法的时候，那么又落到什么，落到空上，那么次则偏空啊，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证到涅槃，那么执着于法啊。像我们讲的经常讲的有灵智可得啊，那它是属于偏空。那么空呢，一般就是小乘啊，这里有个小注释，就是说为小乘所谈之空理啊，那它是有一个这个涅槃可证的啊，那么叫偏空啊。 那么后面又讲了这个那么佛陀呢就是跟大家讲什么法，就是为说啊，为大家说什么真语啊，实语如语啊，不狂语不异语啊等语啊。那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因为这个经常念经的时候也会讲嘛，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啊、如语者啊、不异语者啊。那这个真语呢，我们就说的是这个真如的实啊实一时之理啊的语言，就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真如佛性啊。那么实语呢也是，那么它也是这个相对来讲就不妄语不异语的意思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显教来讲的话，它就说我们说也是讲实啊，这个就是能行跟语是相应的啊，就是说是乘兴而说的啊。那么密教来讲，就是我们讲是真俗真如之言啊，说的是真如佛性啊，所以是实语。那么如语呢，就是说这个如实之语啊，如法之语啊，讲的是真实不虚之言啊。那么不狂语，狂我们知道这个狂语的话，就是说是十恶业之一嘛，打狂语啊，就是说恶心欺骗他人的啊。那佛陀呢是不狂语啊，不会欺骗众生。那么不异语呢，这个不异呢其实就是不二的意思啊。那么由性而言呢，就是我们讲是不二的，那么由相而言呢，它是讲不异啊。所以说不二不异啊，这些语啊，等于就讲的佛陀讲法它都是真实不虚的。那么讲到法之后呢，那世人呢又会执为实有啊。那么这个世人又执为实有啊，凡夫呢，这里有个小段注释，叫凡夫不知一切诸法为因缘生啊，唯有无其实性啊，知之为实有也啊。所以佛陀讲，我们说这个啊，说凡所有法嘛，那么皆属虚妄啊。那么就是世人又执为实有此法矣啊，就是包括我们说这个《金刚经》讲啊，六波罗蜜啊，可能他就会执为他是实有此法啊。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祖师啊，在律论里面讲到最后也说了啊，就是说谁见于开口来啊，那么都是要把这个众生的这个对法的这个这个执着啊给扫掉啊。那么包括呢，我们说后面一段叫善言布施忍辱等行啊，就前面讲的六波罗蜜啊。那么恐其呢执为有也啊，但处处呢说这个说幻离相啊，美言不可取不可说等啊，又恐其着于空而偏乐寂静常类啊，不起大悲啊。这个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悲讲是这个救他人之苦谓之悲，这有个小段注释之用矣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啊没有修道前啊，那么他是不是着有呢，要不呢就是偏空的啊，这段的意思讲。那么偏空呢其实呢也是一个着有啊，你们有个空可得啊，是说个空啊。所以那么经常这个我们老师说法的时候也说啊，不要着相。那么一着相呢，我们说就是不是倒的东就是倒的西啊，不是偏空啊就是偏有啊。那后面讲这个讲这个偏空片，后面讲这个不落作病啊。这也是其实也是上面这个延伸啊，不落作病，那么便入这个灭病啊。所谓的作呢，这里有个解释啊，大家可以翻到后面啊。这个作病呢，就是说即身心这个造作之谓也啊。未若有人言我于本心作种种行，欲求圆觉，彼圆觉性啊，非作可得，那么说名为病啊。其实就是说有违法造作。那么呢，不是这个不落这个作病呢，就变入灭病啊。那这个灭呢，这里也有一个注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是圆觉经所说的四病之一啊，著于诸法寂灭相之病也啊。圆觉经曰：灭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今我永断一切烦恼啊，身心毕竟空无所有，那么何况根尘虚妄境？那么一切永寂，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寂相啊，故说名为病啊。那这个意思来讲，就是说，哎，你这个要灭却烦恼啊，你这个有烦恼可断 啊，有这个镜面相可得，那么它还是一个有啊。那么烦恼呢也是虚妄的，所以说无烦恼可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说烦恼呢也是菩提啊，要在这个地方转身才可以啊，不然你就入这个灭病了。那么二病交起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不是有啊，有见就是无见啊，啊要不就断见，要不就常见啊，二病交起，那么翻成颠倒。就是说这个啊，不是偏空就偏有，那么就是一个颠倒嘛，嗯。那么真智呢，就无有显，无有显发啊。所谓的这个真智呢，啊，这个啊，就我们说真智无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般若的智慧啊，这个能够啊，能够这个开启众生的这个啊般若智慧的这个叫真智啊。无有显发，所以世尊故说此法啊，因为要开启这个众生的这个智慧嘛，入佛之见，所以说世尊呢故说此法。那么无实无虚与缘之啊，因为讲到最后就讲啊无实无虚啊，但缘其体啊，就是说从体上来讲啊，我们是圆融无碍的啊，这个但是泯其非泯其用啊，不是说。我们要泯灭它的这个用处啊，就说这个讲就是不能偏于这个寂静啊，既不能发般若之妙用啊，就说你有一个这个啊寂静可得啊，有个般若可证，那么你就是说我们说落在这个窠臼里面啊，那你就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够起这个无边的这个妙用了啊，是无实无虚一句啊，如化龙点睛啊，通体这个活现啊，由偏空而转之有啊，那这个有呢就跟我们之前讲的有，它是一个妙有啊，它是圆融无碍的啊，不落两边的啊，也不取中道啊，这就是啊所谓的这个啊如语者也，那么这讲的就是说啊我们的真如体性讲的是这个啊。那么后面讲这个此意啊，这个为大乘人和最上乘人这个使能决定通达啊，那么此意呢就是什么意呢，就是上面讲的啊，如来所说的法呢，此法无实无虚啊，那么为大乘人，大乘的话也有个解释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能理解啊，那这个大乘的话就是说这个梵语叫摩诃衍啊，那么译作大乘，那么回生敏智呢，这个是小乘啊，求这个空寂之涅槃之教为小乘，那么开一切智之教为大乘啊。其实小乘大乘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比喻嘛，就是说这个在度众生上来讲，一个是啊智度啊，一个是大乘啊，大乘就是船嘛啊，说明这个他的这个心啊心量是大的啊，这是大乘，然后为最上乘啊，最上乘我们就说是一佛乘啊。那么最上乘包括这个二叔也有啊，这个欲修最上乘啊，尘劳为资粮，那么冤家一起到钻研此道场啊，那么是有这个发这个大心啊，为大乘人或最上乘人使能够决定通达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虽啊即使就是虽然是说这个每日三十啊，这里有讲一个三十怎么解释啊，这一个叫粥饭啊，一个是粥罢，一个是斋罢，以及这个饭餐啊，就是餐，就是找师父餐的这个三个时间点啊。那么以恒河沙等生命啊，那么这个生命呢，它是应该是两个意思啊，一个是生，一个是命啊，就五生以五命啊。那么生呢，我们理解就是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身体。那么命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一类似呢，就是是指的这个寿命啊，以卵石就是说它是啊一个有以一个有生命的啊，这是命啊为体啊，那这是两个词啊。那么布施啊，虽经这个百千万亿劫，尚不能比其圣也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有形有相的布施嘛，那么生命它是有一个有形有相。那么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啊，你的法身啊，身罗万象嘛，我们说即是法身，你所以说你无法跟这个相比拟啊。那么了此一句意者啊，就是说 了，就是说这个悟到这个佛陀的这个义理的啊，那么必理事这个双融无碍啊，这里有个小字讲，叫什么叫理事双融无碍呢？就道理与事相也，是配于真俗，理为真谛啊，事为这个俗谛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哎，你这个正道体受，你要在事相上你要过得去啊，那么。那这个的话才算是你这个彻悟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才能圆融无碍啊。那么其目呢啊，这个时候呢就说其目如这个日光明照啊，这个日光明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就说有时候讲这个常常讲通生视眼啊，我想进大地俱是沙门一只眼啊，就说这个东西是圆融，就说自己是一个啊，我们说寂照啊，照记忆啊，那么见种种的幻象跟幻法者呢啊，失足这个当知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呢就说啊，是能够很这个啊妥善的处理，就是知道怎么处理，就是说善能够分别诸法相啊，我们说于第一地而不动啊，这个就叫失足当知啊，那么当知世人呢则是如来矣啊，那么就知道这个，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的知见上才能够与佛齐啊，你能这个喝当这个如来无上菩提啊，这个无上菩提也有一个解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无上菩提呢说这个菩提有三等啊，那么声闻缘觉佛啊，是中佛所得之菩提啊，无有过之此中佛所得之菩提无有过之者，故云无上啊啊，就是说有声闻缘觉的佛，然后还有佛所得的菩提啊，菩提，那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啊，在佛所得之菩提是称为无上的啊。我们再回来看啊，所以说这个，那这个时候讲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个啊菩提可得呢啊？因为《金刚经》也讲了。里面有原来有句文叫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说法可得啊，这叫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说并不是说啊你说有一个这个可得啊，而是正道的是无所得啊，乃言与佛无异啊，不异，乃言与佛不异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不是说这个什么是与佛不异呢啊，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你要成一个佛啊，那就是我有众生能变成佛啊，这个时候叫与佛无异，而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个心佛众生啊，它是相无差别的，那这个时候呢是叫凡圣一如的，那这个叫不异啊，一切天人皆应以那个花香供之啊，就是供养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当有四经处啊，就是要如同塔庙供养啊，那这个供养的是什么？是波罗的智慧。那这个波罗的智慧呢，能开启众生的这个啊，这个智慧能够成佛啊。那么言轻见，后面讲这个言轻见罪业果报功德者，正表这个不废是修啊。那这个又回到来讲这个啊，就是我们说有个这个罪业啊可轻见，那这个呢是方便一个拳法啊，针对的是我们说哎，你执着有业。那这个才讲哎，这个不废是修啊，那到什么时候在业障才这个我们说才消除呢，是知道业障本来空，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说才是无业障可除啊，一切这个无实无虚原不应以万生一切有无前后等分别啊，那这个讲呢就说那这个讲的是这个啊，前面针对来讲是有业障啊，不废实修。那从根本上来讲呢，一切是无实无虚的，原不应该生出这些妄想啊。那么还有一些前后的分别啊。那么这些呢，妄想呢都是念念相续啊，我们就才有前后。那么《金刚经》讲，我们说这个三心也是不可得的啊。所以说，分别，因为分别什么，就是前后的分别，然后加以失意啊，所以才会生出来这么多的这个障碍。啊，所以从这个根本上来讲啊，那这些的话它是无实无虚的啊，都是虚妄的啊。 那么此经啊、一大的关键啊，那么这回到本经来讲啊，就是此经的这个最为关键的点呢，是在这个内求诸己啊，断无啊，如果说非内求诸己的话，断无成就之理啊。即世尊这个于燃灯佛前供养成是百千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未足为甚矣啊。那这个讲这个内求诸己啊，就是我们说的经常讲的这个啊，如果从心来讲的话，本心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内外的啊。那为什么有个内求诸己呢？那是因为我们着相啊，所以呢你才会有这个内外啊。所以这个在六祖禅经里面，六祖也讲啊，这个菩提呢是向心觅啊，何劳向外啊求玄。那么这个针对也是说啊，我们一个执着着相的一个情况啊，莫向外求，但从心觅啊，心又不得者啊，皆反求诸己。那么于这个啊，我们说经常讲于万念歇处啊，所以祖师讲这个识得万念的来处啊，于这个万念的歇处要认取这个真心。所以说这个是啊最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断无这个成就之理啊。所以说很多功夫它都是歇万显真做的这个功夫啊，只是方便不同而已啊。那么如果是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即这个世尊于燃灯佛前供养成是啊百千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那由他这里也有个注释啊。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由他又作那鱼多那油多那树树木名当于此方之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意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是万亿亿，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量那么多的诸佛被足为圣那为什么被足为圣呢？以偏于法相那这个法相呢，我们再看它也有一个这个注解那么法相呢，什么叫法相就是说这个为这个五蕴什么是五蕴之前应该大家知道这色受想行识还有十二路十二路也是十二因缘有十二路，然后十八界等诸法，那么以肉眼观故则见是有就是说众生的眼我们看都看的是有那么以慧眼观故则见是无众生迷故于此等法起之取相故名法相因为这个众生迷嘛，所以你只取这个相所以说有一个法相，那后面有很多这个这个这就不看了各种戒我们再回到就偏于法相所以说这个包括这个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弘一大师也说过吧，就是说说这个我们众生嘛，肉眼的话看到的是什么，就刚才讲的看到的是有有什么就是名利这些东西那么有天眼天眼能够看到什么，能看到轮回这个也是经常你讲无眼，法眼的话看到的什么是因果那么慧眼看到的是幻我们就是虚无，那佛眼看到的是慈悲那这个慈悲呢也是同体大悲无缘的大慈所以说众生呢他会偏于这个法相就未增缘意也，就是不能够达到这个圆融无碍那么这个来讲的话，这个精义宏深，也就是说这个金刚经它是精义是很这个深的，讲的是究竟如是精义宏深，那么如是那么这里有个注，指物之慈又应可之慈如是那讲到这儿来讲，就是说你要是圆融无碍，我们就讲这个像以前主讲叫佛是门中吧我们不舍一法实际理地呢也不染一尘就是说这个这一段呢可能也是说的这个意思那这个以上是这个过了比较快的过了一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习我们进行下一段 领学是新荣师兄，读诵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
嗯，好的，我先念一下啊，53，先看这个原文，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喻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再看二读的注释啊，不诳语者一句，原文无，系鸠识法师所加入，盖何此土众生之机，以坚其信心也。此法无实无虚，敌是真语，唯其无实，故不见诸相可得，众生可度；唯其无虚，故未尝不现其诸相而度众生也。是以机诸相离诸相，机众生离众生，斯是真智。实语者，未说小乘四谛法也。如语者，为大乘可如，而小乘则不能也。不异语者，为三世一切诸佛无不同此一道，不离菩提以为因也。总之，佛法以通达为主，无所偏执，行者往往偏于空寂，喜于寂静，难起大悲妙用，至无有显，此亦多生习气。佛故指出无实无虚之意以容之，昔世人缘此寂静病以为住处，恐其入于止病灭病。所谓真实意者，即无实无虚之妙地耳。好，念完了，有请新荣师兄为我们讲一遍。
好的好的，谢谢彩燕师兄。
不客气。
老师好，师兄们好，我试着来解释一下下面这一段，有不对的老师师兄们指正啊。先看经文，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啊，这几个名词呢，二祖都是给在诗字里都是给了注释的。那个宋师兄往上翻一翻，往上上面，下面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那就是这儿了。就是这个都是是二祖的诗字，在这儿是解释，然后我读一下啊。这个真语者，未说佛身大菩萨法也。实语者，未说小乘四谛法也，谛是实义。如语者，未说大乘法有真如而小乘无也。不诳语者，梵文原本无，罗什法师特加此句，以总说四语之非妄。不异语者，未说三世受记等事更无差谬也。这是解释的他这几个词啊。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真语者说的就是大乘法，实语者说的是小乘的法，如语者说是大乘有而小乘没有。是说大乘都能够通达这一块，小乘呢在这一块他就不明白。如语者，不诳语呢，就是说这是真实的，不是骗人的话。不异语呢，就是说的就是佛乘啊，说的是真如实性。往下看经文，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是说佛所证到的这个法，此法是无实无虚，就此法无实无虚。这个那宋师兄再往下翻到刚才那块，有一个二祖在这儿有一个这个红字的这个是这个解释的特别好，这个是此法无实无虚，此句为一切经之眼目，参透 即通诸法如意之妙。哎，这就是说无实无虚，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切经的眼目，是重点。如果能够明白的话，就能够哎，就能够就是通达诸法如意。这句话呢，哎，这就是说这个如无实无虚，非空非有，这是佛的境界。佛把自己正道的这个境界就是表达出来啊，就是让世人给世人说，哎，这是真的啊，这个是不是骗人的，这是真话，是实话，不是骗人的，哎，让大家都要相信这是真实的。咱们来看看注释啊，不诳语者一句，原文无系鸠识法师所加入，盖合此土众生之机，以坚其信心也。就是说不诳语者这一句呢，在原文金刚经的原文里它本来是没有的，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金刚经的时候加上去的。这个金刚经有好多个版本，就是翻译的时候有翻译了好多个版本，这一本呢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所以是加上去的。因为这个不诳语者啊，就是不是骗人的啊，这个是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机，用来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哎，这确确实实不是骗人的啊，坚定信心。此法无实无虚，的是真语，就是再次强调，哎，这个是这个法是无实无虚，这确确实实是真的。微期无实，故不见诸相可得，众生可度啊。这个无实呢，就是不是实有，哎，不可得，只有它不可得，所以这个诸相呢，它也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可得的。众生呢，也没有一个众生可度，都是虚幻的嘛。微期无虚，故未尝不起现诸相而度众生也。啊，一说到这个不可得呢，啊，又怕是落空了。所以呢，就在这儿又说起这个，也不妨就是起个相来度众生，就是是以诸相，是以即诸相离诸相，即众生离众生，此是真智啊，就是起个相度众生呢。也不能把这个相看成是实有的啊，它是也不要着这个相，它都是虚妄的啊。众生呢也是虚妄的，所以说要即诸相离诸相，即众生离众生啊，要离众生相度众生，这才是真正的佛的智慧。实语者未说小乘四谛法也。啊，这个实语呢，就是真实的语言啊，说的是小乘的四谛法。四谛法就是说苦集灭道啊，苦集说的是世间法，因为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呀，都追求一个乐，所以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世间的这个苦是真实的啊。苦集只是说的是世间法。有智慧的人呢，哎，就要开始修行，就要解脱啊。这个是灭道，灭道说的是出世间法。如语者为大乘可如，而小乘则不能也。如语就是把那个如如不动的本体表达出来，哎，这是如语。这个义理呢，只有大乘的人才能够通达，小乘的人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搞不明白。不异语者， 为三世一切诸佛无不同此一道，不离菩提，以为因也。这个不异语呢，就是说的是佛乘三世诸佛无不同此一道啊，是说佛乘就是都要证到这个无实无虚，就是都要证到这一块，哎，这叫无不同此一道，都是这是佛的境界。总之佛法以通达为主，无所偏执，行者往往偏于虚空，喜于寂静，难起大悲妙用，智无有显，此以多生习气啊。这个行者呢，说是修行的人呢，修行人往往就是偏于虚空啊。前面也说了，就是刚开始学佛，就是在初只有，次则偏空啊。一开始都是执着有，执着都是真实的，执着有个有啊。学一段呢，就开始啊懂点道理了，就开始偏空啊。修行的人往往都落于这个偏空，在这块啊，喜欢寂静，喜欢安静，不喜欢乱啊。所以说这个妙用呢就不好起啊，难起妙用，智慧就显发不出来。因为这个智慧呢，它都是寂相离相啊，不能说守着这个空说离相啊，这个空也得要扔掉。这都是多生以来的这个习气。佛故指出无实无虚之意，以容之。昔世人缘此寂静病，以为住处，恐其入于止病灭病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佛呢就指出来这个一再强调这个无实无虚，哎，用这个义理来就是圆融啊，就是非空非有，不能执有，也不能执无。希望世人呢，就是远离这个寂静病，以为住处，就是安住在这儿啊，恐怕就都安住在这儿，哎，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啊，没有烦恼，是吧？不知道这个地方是空，也应该扔掉。恐其入于止病灭病，这个止病灭病呢，是《圆觉经》里边的四病：作病、认病、止病、灭病啊。这个作病呢，就是造作出来的一个病；认病呢，是放任；止病灭病呢，就是有点偏空落空的病啊。这个止病灭病落空了以后，它就不容易起妙用。所谓真实义者，即无实无虚之妙谛耳啊，就是佛真实的意思。佛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实无虚这个妙谛，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此法无实无虚解释的那个啊。如果要是真正能够参透这个无实无虚啊，就能够就是融会贯通到这儿啊，这就是绝妙的地方啊。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新荣师兄和彩燕师兄哈。
第一个如来所得法，哎，如来所得的是什么法呀？
如来所得法当然是佛法。
张老师，
我听到了，如来所得，明了。因为前面佛说他无所得。
哎，
如来所得法就是无所得的佛法。
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倒数最后那个恐其入于止病灭病是啥意思？能再讲讲吗？
恐惧就是恐怕，恐怕这个就到哪到那个就是防病治病，落到这里头了，恐怕落到这里头。
好，知道了，感恩老师。
其实下面这一句，这个在这个祖师解释的挺详细的。行者往往偏于空虚，喜欢寂静。说修炼的人呢，由于修炼一段时间，往往他就不喜欢那个乱地方了，他喜欢一个寂静的地方。如果你这样的话呀，你就是难起大悲妙用了，智慧就无从显发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一是多生的习气。佛在这里故意指出啊，这个佛法呀，无事无虚的这义理来融通之，希望世人呐远离这个寂静病，不要把这里作为住处，恐其入地治病灭病。这就是所谓的真实义者，即无事无虚的妙地。
也就是说，佛在这儿这一分呢，给他判为这个离寂静分，就是怕这个等于纠偏的，是吧？
对。对，他这天就是离寂静分嘛，就怕你喜欢寂静，怕你落进空里边。那我们修炼人也很多，有师兄也是那样，修修的就是，人家世间的事觉得太乱了，是不愿意往前走了，是不是躲着点躲着点喜欢寂静？其实这个的都是这里说了，其实这是属于一时多生的习气，这是。你这样的话呀，难起大悲妙用，你的智慧啊。也不会显发了。好了，我说完了，大鹏杨师兄啊。
好的，好的，杨师兄。
好，下面去，下面有个大乘最上乘，是不是？好像是吧？
有。
那个最上乘指的是啥呀？这个大乘知道，就是如遇者为大乘，可入而消乘。
此意为大乘人最上乘人始能决定通达，是吧？
嗯。
你是想问什么是大乘人？
这个
是
不是最上乘人？这个指的是啥？大乘人我们知道这个上求下化呀，这个最上乘人。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就是别的那个经典里头哈，对这个大乘的解释是指的，就是那些小乘圣者回小向大的时候。见次入者叫这里边叫大乘，最上乘呢是指的直去这个直去菩提，他没有见次的个圆顿入者，就是有的经典是这样解释这个大乘和最上乘。最上乘我看这谁光群师兄把它发过来了，至极之教法也，诸宗
这一佛圣了。
对。也对，可以这么说，对。一佛
大乘的大乘菩萨嘛，最上乘就是一佛乘。
嗯，
对，老人的那个书里面有那个第一学佛第一
直接要证，
就是那个分类几乘嘛，不是从那个凡夫罗汉，然后菩萨，就是菩萨就是大乘嘛，大乘，然后佛乘就是最上嘛。
嗯，
法经里面说过，就是唯有一佛乘，无二一无三，除佛方便说。
此意为大乘人最上乘人是能决定通达，这不是就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大乘人和最上乘人，大乘人，我忘了是哪儿，还是曾梦仪还是谁，他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小乘圣者回心向大。就是转向大乘的时候，这一些人是指的大乘人，还有最上乘人呢，是指的我直接就是直达目的地，我没有这些个见次，直去佛乘，是这样的。
也就是不经国度，不由消乘来国度的大乘，
没错，
直去大乘，
没错，是这个样，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没有问题了啊。
嗯，刚才这个止病灭病这个地方。宋师兄看一下有注释，止病灭病有注释，作病是有哈，作病灭病，咱们先看一下灭病哈，第七，咱们看一下第七是灭病，看一下灭病， 原约经所说四病之一，注以诸法寂灭相之病也。师兄听一下哈，注以诸法寂灭相之病也。原觉经云，灭病若复有人作如是焉，我今我永断一切烦恼，身心毕竟空无所有，何况根尘虚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原觉，彼原觉性非寂相，故说名为病。
最关键的是住在住与住法寂灭相，
没错，
住与就是执着在这儿出不来了，
嗯，
粘着在这个地方了，
嗯，
这就是灭病。
嗯，再看一下止病，止病应该在下边22，咱们看一下22啊，止病22，止病止者即止妄即真之谓也。为若有人言我今永息诸念，看了吗？这指诸念，永息诸念，既然平等，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止得故，说明为病。他妄念不起了，念头不起了，这叫止病。对，
死在那不动。
对，灭病呢，就是住于寂静相，叫灭病。
止病是把念头消灭。
对对，是的。
好的，谢谢师兄。
没事没事，师傅，北京的布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师傅沉不住气，我知道心中心是为了见性，就是这个状态，希望也改善一下。师兄，我不知道，我没听太明白。
我也没听明白，他都在想。
师兄，你是想见性吗？你想把要见性的这个心态改变一下吗？是这个意思吗？
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目标是为了这个明心见性，这没有啥过错，是吧？他但是你不能老提着我就是明心见性，着急上火，咋见不了性？那这个我就是应该，这就是你的沉不住气，就老想见性，咋见不了呢？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是应该最好他自己上来能说最好了啊。
他还说他那个什么，他后边又提了，说师傅定力好点，是不是能静下来？现在感觉躁的，静不下心来看书学习。他是在谦坐中，意思说定力好点，是不是能静下来？现在感
觉要静下来干嘛呀？关键是
这要弄啥呀？
他看书可能看不了也。
他的意思我。应该是他知道心中心是为了见性，但是呢他想沉得住气儿，就想稳当点儿吧，可能是啊，就是应该说的是，他不是说他想静下来吗？
咋叫沉得住气儿呢？啥叫沉得住气儿？
他就现在沉得住气儿，就是那个
你看现在看书吗？
他不是说看书，他应该是就是现在干啥事儿他都不说，他是整个人都是躁的嘛，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干啥都静不下心来的那种毛毛躁躁的那个意思吧。
嗯，有可能，有可能是。
对，他说对，我猜对了。
不是，就不知道多少作了。
这不是应该感觉到躁，应该不随这个感觉走啊？不是要关照的吗？
嗯，300多座。300多座，他心里感觉到很烦躁，静不下来，意思问问怎么办是吧，师兄？师父，这个师兄问，他说：“齐老师晚上好，《金刚经》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一句怎么理解？有何深意呢？”
《金刚经》有经解呀，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看看经解怎么说的。听也看不懂，我们在这讨论好不好？
嗯，好的，师傅，师兄听到了吗？好，就是我们前面也学过了，这个地方，如果您要看经节哪一块不熟悉或者是不了解，我们再上来问哈。
他这个若见如来就是见性嘛，是吧？就见我们的佛性嘛，是这样的。
没人这样去解释《金刚经》。解经就解经，可能不用见性这个事解释这地方这个经典经文。
看了看不懂，这怎么办呢？若见诸相非相即现。
你在这讨论呢，看看这样、
啊、
跑过来看看试试，应该不
懂、啊、
具体哪个地方、
啊、
这不就可以讨论。
嗯，我搜一下啊，我把它粘过去。
不是你啊，是他问问题。
啊啊，那师兄您看一下，对，您看哪一块不懂？
对呀、啊，就是。
对，你把经解粘过来，师兄啊。我们进行下一段，下一段领学是刘西峰老师，读诵是金平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张师兄。
嗯。
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然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注释：前言无实者，以法体本空也，然恒沙德性。妙用不愧，故曰无虚；已有妙用，不废布施。一体空寂，故不住法。但若知布施而不知离相，即住于实；但知离相而不布施，即住于虚。一执我，一执空，皆非中道。但着意立于中道，又不离二边意，故重不得，轻不得，着不得，不着意不得。为随行者，般若力大小而转，非得根本智者，不能弃其妙也。入暗与有目是两大关键，圣凡之别在此。故般若是根本成佛之两，开目则般若妙用起，方能无住不失，方能非空非有。否则心未沉染，心不知心，心被沉夺，心不见性意，见种种色者，了一切意也。已了一切意，则心境双破，圆成实显。此真受持读诵者，以受其文，持其意，口读默诵，未然演说，完思修三法已全。不必欺人当佛在世，即护末世有能如是者。其人已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者，其人则是如来无疑，如是圣音，如是妙国，为佛智慧悉知悉见，以一切无不与佛相通耳。好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这一段和前面这个一段二字把它分到这个离寂静分里面去，就是说到前面的这个理想不实啊，无助不实啊，或者离思相呀、啊，这些容易落入这个空寂偏小之中，所以就在这地方算是纠偏。这个其实这一段里面前面的这些若心住于法而不实，是这个如人如爱，心不住于法而不实，是如人如目。那这地方就是对上一句里面的这个我法无实无虚的这个我法无实无虚的这个注释或者注解吧，就什么是无实无虚啊，这下面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无实无虚。在这个释迦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把这个觉依里面他就把它分到这个这一段，实际是因为这个前面说到这个不住相不实而来，就是既然不住相不实，那这个所证之法都是这个无生的，都无自性，也是无实无虚的，这是这个诸佛的这个第一要义，才能成就菩提。那么为什么要舍掉这个所证之法呀？住于这个无住不实之中呀？就说是真如，既然说所证之菩提是遍一切处的，一切事皆有，那为什么就这个只有不住于法的时候才能证到这个其他这个住于心住于法的时候无法证？所以在这地方其实释迦菩萨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决议的。 到这个无住菩萨的论里面，他又是以这个离障碍住，就是这些都算到这个离人苦分的这个这算是种种障碍，要离开这些种种障碍来这么去区分的。二祖呢，就是单独另辟蹊径，把这些地方是从这个是从修正的过程中，讲这个从上下来。讲到这地方的时候，容易落入这个寂静之中，从这种修正的角度来讲，把它划到这个离寂静中里面去。所以这个法风各有不同，但是这个实际金刚经的经义呢，整体上大家注解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根本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说心住于法而行于布施，如人如爱，则无所见。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再加上一句，若是心住于不住于法而不行布施，就是一个是这个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这是什么？这是把一切这个布施呀当作实有了。那么把心不住于法，不住于法是不是就不布施了呀？这就是当作这个一切法当作虚妄。所以这样呢，它就是一个是着于实，一个是着于虚，或者一个只有，一个只空。这两种都不是佛法。那么佛法所说的是这个无始无虚。什么是无始无虚啊？就是后面所说的若菩萨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这就是无始无虚。不住于法不是不行布施呀，是不住于法。这就是说是一切法无住。这是一切法无住，就一切法了不可得，这是布施。没有实法可得。但是行于布施呢，这就是无虚，并不是说是这个一切法无住的时候连布施也不做了，持戒也不做了，人肉也不做了，六度外恨都不做了，不是这些都不做了，而是这时候恰好要做这一切法，做一切法这就是无虚。所以这地方就是解释的这个一切法无始无虚。所以这两个呢，就打比方，如果是心有所住而去行布施，或者无所住不去行布施，这时候都是落于这个实法之中，或者落于虚法之中。这都不能弃入中道的这个意志。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数数的用这种这个三段义啊，就是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所谓这个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等等等等，这样这其实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中道义啊，空假中三观的这个天台宗的一心三观就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这样呢才能契合于中道的义理啊，不偏颇于空，也不偏颇于有。乃至到最后连中道也不离，不是说一说这个契合于中道的这个意志，好像是离开空有之后也树立了一个中道，离开空有之后连中道也不树立。所以这就是说是用这个心住于法而行于布施，打比方说什么呀，就是如人入爱，就像人这个就入到这个黑暗之中了，什么都无所见，意思就是心不光明。着于相之后心不光明，为什么心不光明啊？心本来是光明的，本来是无助的，但是呢我们着于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着于五欲六尘之中的时候就是无所见，因为你见到了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恰好就是遮蔽了我们本有之自性光明。我们本有之自性光明是无能见无所见的，离于能见和所见的。但是呢恰巧我们就是老是着在这些相状上，认为自己有所见，这就是所说的如人如爱。就本来本有的这个大圆净智啊，本有这个自信光明啊，就被遮蔽了。就是这就是这个打比方说如人如爱，是也就是说是为什么是入于爱啊？就是本来是光明的，但是你非要注意法，那就是注意一切法，那就是这个入到爱黑暗之中了。没有人那是能让没有人。或者没有一个业力，或者没有一个主宰者让你入到这个黑暗之中，是你自己入到黑暗之中。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求解脱也好，它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解脱生死轮回也是你自己的事，如人如爱那是你自己的事，如人有目也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是真如啊，或者就像圆觉经里面讲圆觉的时候，他说如何契入圆觉，不是说是这个圆觉不让你入，而说是你有所住的时候就离开了圆觉，就是同样的这个意志。所以这就是说如人如爱则无所见，就是打比方说我们心住于法的时候就本有着光明，就被遮蔽了，这就像如于爱黑暗之中。 哎，如果说是心无所住，哎，心无所住，但是不是说是心无所住什么都不做了呀？哎，心无所住，所以才变心一切法嘛，所以才是这个做六度外横呀，所以才这个才有这个救度如数无量无边众生呀。所以这就是不住于法而能做这些事，若但凡住于一法都不能行，不是吃这个忍辱精进持戒，这些都做不了，都做不了。就是住于一法的时候，其他法都做不了了。哎，就是着在这一法之中，所以只有无助的时候再变形一切法，这样呢就是如人有目。就打比方，哎，打比方说顶门巨眼，如人有目的意思就是像禅宗说这个顶门巨眼，顶门巨眼照破四天下呀，照破四天下就是所有凡所有相都能照见它，照见它是什么呀？照见它是虚妄的不实的，虚妄的不实的，所以不住着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日光明照，哎，就是自信光明朗照十方，见种种色，见种种色就是一切这个义理都能了知，哎，一切形色都能了知，一众生种种心情都能了知，遍知一切，这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见种种色，这都是用两种比喻打比喻说这个心不住于法和心住于法之后，人的这个心境有所不同。所以这个虚浮第一，这地方其实就是这两句是来解释这个无实无虚的。到后面的这些这个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哎，即为如来，这个即为如来以佛智慧习，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哎，这到后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来说这个，哎，这个所说的这个佛智呀，哎，菩提呀。它不在这个文字里面，哎，不在这些言说里面。但是呢，哎，这个文字就是这个般若智慧，哎，这个地方呢，到这个憨山大师把这个地方解释的其实很好。憨山大师他就说呀，这个真正的佛意般若呀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呢，你说佛意文字没有般若，是不是就不立文字了？就像这个禅宗里面所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禅宗里面那么多论。哎，那么多的这个典籍说了那么多语录公案，哎，所以就说是虽然说佛以般若无文字，哎，没有文字言语可以表述，但是呢这金刚经的这五千言，这一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般若，哎，就说是字字在在这个就是时时处处都说的是这个般若放光，都在时时刻刻般若放光了，每一个字都是般若放光，哎，那这就是说是举起全这个全体即是般若。所以人家就说是然我说此经引及全体即般若，就是这个经整个都是般若，没有一处不说般若，没有一字不说般若，这就是般若无文字，但是每一个字都是般若，这样呢才能说是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意旨了，就是金刚经全体都是说什么呀，就是在说般若嘛，就说在这个智慧嘛。所以说若有人能信受，哎，如果有人能信受这个文字即是般若，全体即是般若，则妙契佛智，也就是不是在这个一段话之中，也不是在这个一个教义之中，也不是在一点点这个文字义理之中，而是随便拈出来一句话一个文字都是这个般若，这就是全体般若，哎，就是一真一切真，这一处是般若，处处都是般若，没有一处不是般若，这样才能妙契佛智。所以这个憨山大师在这个解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这个解的这个说这个受持读诵的时候，哎，他就说的比较直接。所以说若依佛智了知其人功德无量，就是真正要是这样的妙起佛智的人，那就是依佛智慧当然悉知悉见，因为这样的人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一念动气佛心之功德，纵是一日三十以恒时啥不食呀，功德都没办法比拟。就是如果能一念动气，动气什么呀？动气全体般若的这个妙旨嘛，就是所说起心动念皆是般若妙旨。就是能契合这样的这个功德，哎，能契合这样的这个诸佛之意志，那就是你不要说这个恒沙生命来布施，恒沙生命来布施的功德都不如一念契合这个般若所来的这个功德多。所以若不以待入不若有一念信心，哎，随顺般若而不逆，就是还不如说是这个有一念信心。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这个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哎，如果有一念信心的时候，哎，这就是佛说的这个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哎，不异语者，就是有这一念信心的时候，你能随顺般若的时候，这就是信心不逆。哎，这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生与实相。哎，这就是实相现象。所以说，可谓晒入佛慧矣。这样的人呢，就是已经入佛智慧了，已经开佛智慧了，福德无量，哎，其福更大。所以更何况呢，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哎，这就说是能够契合这样的妙知，这就已经无量功德了，更不要说是这个为人这个受持读诵。这就说是寒山大师在这个后面解释这一代这个受持读诵的时候，他就解的这个要比其他人解的这个简单，哎，直接，哎，好懂。所以我们祖师在这地方解这一代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前缘无始者，以法体本空，然后恒沙这个德性妙用不愧，说是这说是这个这一句，实际是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金刚经，有一点点金刚经的这个解里面的这个话，就是说这个无始啊，是这个说的无始是什么意思啊？无始就是说是诸法本自空寂，哎，没有一个法，没有一法可的。就像我们中这个学中观的时候，他破除掉一切法，但是呢不树立一法，就是一切法都没办法建立，但凡有所立都是虚妄的，都了不可的，所以这就把一切法都破除掉。所以说法体本自空寂，什么是本自空寂啊？本自空寂是不是就一物也无了呀？并不是这样，然而恒沙妙用德性，妙用不愧，这就是说是你虽然是法体空寂，但是呢妙用不愧，妙用不愧就是法体空寂，不是两个事儿，是一个事儿。我们一说空的时候就容易落到偏空之中，实际说空的时候它不是空也不是有，是非空非有，所以这样呢才要妙用不愧。妙用不愧就是法体空空寂，法体空寂就是妙用不愧。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大乘起心论里面用一整本论论述这个一心真如门和一心生灭，而这个心真如和心生灭，它就是真如就是生灭，就能显现出生灭来，生灭的当体就是真如，不是说是离开了生灭有另外一个真如，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一心。所以他用一整本的这个论来论述这个所说的这个法体本寂妙用不愧，哎，这就是这个是不是所说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真空不爱妙用，哎，真空就是妙用，真空自然而然能起妙用，不是说是这个离开了一切念啊，好像有一个妙明真心，有一个真如，如果离开一切这个外法，有一个带度的一个实有的一个法，那就是一个这个外道的见解，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法，没有一个实有的法，这一切法当体都是空寂。所以这就是到僧肇这个法师，他用这个物不迁论的时候，他论述这个，哎，外物这个迁流不息，就是当体不动不摇。所以他就说这个旋来烟月而这个常静，哎，就说是这个江河一直在变化啊，但是时常就根本没有动摇过嘛。旋来烟月而常静，是这个江河流住而这个江河静流而不住，哎，就是这个大江东去啊，时时刻刻都在流，刹那刹那都在变异，但是呢就是没有流过嘛，静流而不住，哎，一直在流，但是没有流过。所以后来的寒山大师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一直没办法契入，哎，他就一直有这个疑惑。他就有一天这个上厕所呀，他小便撒尿，哎，撒尿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哎，这不就是江河静流而不住吗？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法体空寂，真正的不动不摇。不，什么是不动不摇？静流而不住，这就是不动不摇。不是说不动死在那地方，这个死寂一团了，不是死寂一团，正是妙用不愧，哎，正是千流不息。所以他就说这个野马飘骨而不动。哎，这个日月历天而不周，哎，这个天际日上月下呀，哎，在这个地方这个一直变换来变换去啊，但是呢没有动摇过，没有动摇过。这个尘埃呢刹那刹那的这个幻生幻灭之中呀，但是呢丝毫都没有来去。哎，这就是他在这个论述这个物不迁论里面，其实就是说的这个法体本空而妙用不愧。哎，这个妙用就是本空嘛，本空才能起这个妙用。故曰无始无虚，这样才说无始无虚。所以不能说一说这个说空的时候，哎，着在这个空之中。所以这个庞居士啊，他就说宁可着有于这个虚云山，不可着空有界子。哎，就是着到这个有，就是着一切为有，哎，这还有的救。但是呢认为一切都空掉了，哎，就像还有一点界子虚一样的这个空在，那这就没得救。哎，这就是容易落入波无因果，哎，这样的就是容易落到邪见。所以就说是你所说的佛法就是无始无虚，二字在这地方起点就说是这个无始无虚，这就是金刚经的眼目。哎，说这个佛法前面说了那么多，哎，说这个所说的正真如啊，所说的正涅槃，所说的这个佛法一说来之后，哎，是真语者实语者，好像就是实有一个法，实有一个所证，实际正好错了，是无始无虚的。 所以就说是妙用不愧故曰无虚，哎，以妙有不废故事，正因为妙有故，所以不废出布施，不废出六度外恒，就是经里面数数用这个布施来这个布施来这个涵盖六度外恒，也不仅仅说布施，每次说布施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布施，是包含了这个六度外恒啊，一切这个行持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这个妙用呢，并不是说是哎就在这个空寂之中废除布施，而是不废布施，因为布施当期就是空寂的，这就是所说的我们常说的这个三轮体空，哎，所说的这个布施呀，能布施之者，哎，所布施之物以及布施的对象，这都是空寂的，离于四相才知道这个三轮体空，才知道当期空寂，才知道这个当期空寂才可以行于布施，所以故也不住于法，这才是不住于法，也就不住于法就已经离四相。所以若待之不识啊，不知离相，即至于说，如果仅仅知道不识，哎，知道这个六度外恨，哎，好像要这个有为造作之中，要做一切善事呀，要救度一切众生呀，哎，这就落在这个实有之中。所以这个圆觉经里面有这个坐止任灭这四种命，这坐止任灭四种命呢，也不是说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说是修行精进到一定程度，他才会有这种病。什么是作病啊？就是就像这个待之不施，哎，待之六度外恒，我们要努力的做这一切事，造作这一切事，认为做这一切事就能证到圆觉，哎，这就是所谓的作病。所以如果总认为这个要去做这些事，认为这样才能证到这个般若，证到这个涅槃，那就是说是这个住于这个实有之中，哎，不知离相啊。真正的布施是离相布施的，不住于色声香味触法行于布施，这样才呢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若是不知离相，那就是着于实有了，哎，着在这一切外法为实有之中。如果只知离相而不布施，就像我们说，哎，离一切相即是诸佛，哎，一切相上都离掉了，什么都不用做了，也不布施了，也不持戒了，也不这个禅定了，哎，也不打坐了，也不修行了，什么都不盖了，哎，这就落到这个任之中，哎，这就是任病，哎，所以说这样呢，又住到一切皆是虚妄。但是佛法就是离开了这两种偏颇，这都是偏颇，就任何一头都是偏颇。所以有时候中观的见解就是一切都不能偏颇，而不能偏颇，不能偏颇的时候，连这个不能偏颇也这个也要扫荡掉，这就是连中道也不离。所以一直一我，一直一空，哎，就是一个只为这个我法实有，一个只为啊我法实无，哎，偏于空寂之中，这两种呢都不是中道的这个意志。哎，中道的意志就是我即是空，空即是我嘛，这样才是中道这个意义，或者离于我，离于空，这样才是中道的意志。紧接着二字就是待着意利益中道，哎，我们就说是这个一说中道，我们哎我要保持中道，哎，就是我要既不能着在空之中，也不能着在有之中，哎，这就是着意。一着意呢已经这个不离两边了，就是你着意，哎，我不知在我之中，也不知在这个空之中，就是我执我和执空是一边，中道是另一边，哎，这就是还是仍然不离两边。所以这就是微细的这种边界，哎，这就是两边的见解边界。所以我们说贪嗔痴慢疑，哎，不正见，或者是贪嗔痴慢疑邪见，邪见里面就是生边邪见进去，边界，哎，其中就有一种边界。所以这就是微细的这种两边的见解，总是多多少少都会落入其中。所以不落入边界的时候，这都容易弃入这个中道的意志了。所以这样呢，就说是重不得，轻不得，着不得，不着亦不得。这就说是，这就像二祖的这个临归业，哎，就像禅宗的这个扫荡，哎，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说空也不行，说有也不行，说实也不行，说虚也不行，重也不行，轻也不行，浊也不行，不浊也不行，那怎么办呀？就是这地方就可以猜啊，重也不行，轻也不行，哎，浊也不行，不浊也不行，那怎么办？那要你怎么办啊？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你要从在这个地方从死中得活，哎，突然也透过来，这就是因病于药，说重的时候就应该重，说一切为实有的时候就是一切实有，因果就是不虚的，说一切为有的时候就是因果都是空寂的，当体都是空寂的，一法都不离。 所以说说重也可以，说轻也可以，说浊的时候就应该执着在这个正菩提正涅槃上嘛，怎么不执着在这个正菩提正涅槃上？哎，就是说浊的时候就应该浊在这地方，这都是因病于药。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二祖在这地方给了我们一个参的机会，他把你逼到死路上了，你要在这地方参啊，这样也不行，那也不行，哎，不浊也不行，浊也不行，那怎么办呀？那怎么正道呀？那怎么解脱呀？哎，这就是一个滑头。所以唯一随行者般若力大小而转，哎，这就是这个要有这样的这个般若智慧，你只有有这样的这个般若智慧才能契合，哎，契合他的这个妙。所以非得根本智者不能其妙也，就是如果不是得到根本智慧，就是没有得到这个般若智慧，没有得到般若智慧就总在这里面有偏颇，意思就是总在这里面有偏颇，要么就着在空里面，要么就着在这个有里面，哎，只在实里面，只在虚里面，总是有偏颇，哎，不能恰好的随力大小而改，哎，不能恰好的就像这个禅宗说这个水上这个爱葫芦一样处着变卷，哎，不能这样，就说是不得灵活妙用啊，就是没有这个根本智慧，当然没办法起妙用。哎，所以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说这个，哎，这是正道般若才能如此，正道根本智慧才能契合这样这个妙智。所以前面说这个重不得轻不得，哎，这就像二祖有时候打比方，参禅呢就是这样的，说参禅就是这个，哎，着力不得，轻易不得，哎，就像手上捏一只鸟一样。哎，你这个重不得轻不得，这个重了呢，哎，这个鸟捏死了，轻了呢，这个鸟飞走了，哎，所以怎么办啊？要有这样的这个般若妙智才行。所以后面就打比方，哎，就像是如人如爱和或者是如人有目，哎，这就是两大关键，也就是关键在什么呀？关键在是有眼无眼，有眼就是正道，有眼就是这个正的菩提契入般若，没有眼呢，就是这个着于一切外法，着于一切法实有，哎，住着在一切色身相位处法上，这就是如人如爱。所以这就是所说的关键，再说直白一点，就是觉跟不觉嘛，住于一切外法之中，这就是不觉啊，觉的意思就是不住在一切外法之中。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就是凡圣的差别，凡圣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觉与不觉嘛，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般若是根本成佛的资粮，般若就是觉醒觉悟，就是所说的这个觉啊，要有这样的这个觉悟的这个智慧，有这样觉悟的智慧呢，这就是开启眼目，哎，这样开启眼目，你才能生起般若妙用呀，你才能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六度外横呀。你没有这个根本智，你没有这个般若智慧，你所说的这些所说的六度外横全是虚妄的，全在这个四相上，全在人我众生上，哎，这样的这地方打转，那哪能是真正的这个六度外横呀？就不是真正的六度外横，真正的六度外横是离于四相。就是你只有有般若妙智才能起妙用，没有真的这个般若智慧你就没办法起妙用，虽然你也在努力这个布施呀，努力持戒啊，努力忍辱精进啊，这都在有为造作之中，哎，最多得人天善果，得人天福报，没有这个般若智慧以此为因，哎，这是成佛的资粮，那你所做的那一切都不是成佛的缘，都不是成佛的缘，只有假借有般若智慧，哎，这是正因，借于六度外横这样的助缘，你才能成佛。所以成佛是这个智慧福德两具足，哎，般若就是智慧，这个是所起的这种妙用，哎，所做的这个六度外横，这就是这个福德嘛。所以开目则入般若智慧之妙起，方能无住不实，哎，这样呢才能无住不实。这个无住不实就是非空非有，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你说这个无住不实，它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它到底是虚的呀、啊、还是实的呀、啊？戏论说空说有都是戏论，到这个心无所住而心不实的时候，你问他你是有心不实啊还是无心不实啊，就应该直我法妙难思，就是这不是你能思量到的，不是你的境界，所以这就是非空非有嘛。有时候他就是我们在揣测，哎，你做这个事的时候他是这个有心啊他是无心啊，哎，他是有住着啊还是无住着，就不能妄测他人境界，别测度他人的境界了，你咋知道人家是有住呀、啊、还是无住呀、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非空非有。哎，如果是着在这个空有之中呢，就是心未成然，哎，被这些六五欲六尘所染，心不知心，心未成朵，心见性，就是哎，自心不了之自心，自心不了之自心，就是自己本有之光明遮蔽了，所以被尘所夺。这个楞严经里面有个这个很有名的词，它叫 流溢奔腾，好像叫，哎，就像心流淌出去了。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你自己体会，心跟着这个外境跑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流淌的过程。哎，好像是这个一直像这种这个微细的湍流不息的这种，一直跟着这个沉浸在奔波奔跑，这就是被尘所夺，流溢奔腾，哎，流淌着奔向于这个六尘之中，哎，这就是心不知心。本来呢，心是不动摇的，但是呢，你跟着这个沉浸跑了，这就开始动摇了。妄动之中就造作出种种的这种形象，心生的种种法身嘛，一切山河大地这些星辰，生死轮回，哎，全部都有了，这就是被尘所夺，这就是心有所染。所以不见性矣，不见性就是被遮蔽了，哎，本影之自性光明被遮蔽了。所说的这个如人有目，见种种色，见种种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了知一切义理，以了一切义的心境方破圆成。了知一切义也，哎，就是说是这个明了一切义理，哎，就是这个诸佛义理都能了知，哎，上和一切诸佛，下和一切众生，这些一直都能了知，所以是心境双破。到这地方，心本无生，哎，境也无有，心境双破，没有一个心可得，也没有一个境可得，不是说是立在一个这个有心可得之中，哎，一切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的影像，好像立了一个心，没有立一个心嘛，哪会是立一个心呀？就离开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心中，没有另外一个心可得，哎，离开了这个心，也没有另外一个山河大地。所以这就是心境方破，都了不可得，这样呢才能显示出这个圆成实性。这就是圆成实性，是这个唯识里面讲，哎，这个三性嘛，他讲这个遍计所执性，这个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和圆成实性。哎，遍观一切都是依他所起，依因缘而起，或者依心识而起，不是依于别的，就是心生的这种法，都是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但是呢，奈何显现出任何影像来，我们都着在这里面去，这就是遍计所知，就是无时无刻遍计的，就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时时刻刻处处在都在这种执着之中，这就遍计所知。那么破掉这些遍计所知，那所说的这个依他而起的这些，都是圆成实性。哎，这就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之物。哎，这是这个妙明真心从什么处显现？就在这个处处在时时刻刻，就在这日月星辰。所以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破掉这些所谓的这个我法执，哎，才能显现出本有的这个圆成实性。所以此真受持读诵者，真正到这个心境方空，哎，真如实性显现，这才是所说的受持读诵。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读经文意旨，是说是契合经文意旨，契合经里面的这个经义，哎，识得这个经里面的这个真义，这就是所说的受持。所以二字说以受其文，持其义。受是什么呀？领受他的文句，哎，就说是般若虽然没有文词，但是呢，这些文词处处在在都显示般若。所以般若有时候分这个文字般若呀，哎，实相般若呀，哎，这些都可以证明。就是你真正把这个文词研究透彻了，它确实有这种这个般若加持的这个有这种这个智慧。哎，你从文词之中一切文句里面都能开显出这个真正了义的这个智慧。所以这就是有时候叫文字般若，它就这个有一定的功夫。所以这个受其文，持其义，不仅仅是这个能开显文句，还能这个了知其中的这个义理，并且呢口默读诵为人演说，为人演说这就是行持，哎，还能为他人去做，这就是行持。所以说文思修三法以全矣，不光有听闻，哎，还在这地方能持其义，就是了知他的义理，哎，并且能为人他人演说，这就是文思修嘛，哎，这就是受其文，这就是听闻。就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把这个印度把这个二乘圣者、小乘圣者称之为声闻呀？他从佛那地方听闻到佛的这个经论呀，佛的意旨啊，他是听闻以这样的形式来这个接受的、领受的，所以叫闻。哎，先有闻，听闻到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论呀，哎，这些思想，然后不仅仅是听闻到，还要去思维呀。哎，佛说的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另外地方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你要去思维其里面的这个深意啊。哎，真正思维到这些深意里中，我们去修行，有时候我们这个学法有时候它就落到误区之中， 不爱思考，哎，不爱思考，就是这些佛就为什么这么说呀？哎，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种意念？那个地方为什么是那种意念？你不在这地方思考它，不把它这种真正弄透了，就说是你弄不透啊，永远都是人云亦云，别人这么说你就这么说。哎，你只有自己通过这个修行呀，正道呀，这个思而学，学而思，哎，这样呢，你把这个义理深深的体会到，这样才能就是一转换为自己的这种认知和见解，这样才和诸佛的这种意志和见解才能契合起来。要不然你总是在那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么说，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种说法，自己在和自己打架啊。所以这就是不光要闻思，还要修持。你只有通过修正的过程呢，你才越来越契合这个诸佛的意思。不修正，你只是光通过思维，你是思维不到的，思维不到的。你是光没有修的话，就像我们，你不打行深静坐，你想了解这个三代祖师的意志，文字上你能读懂，哎，或者是这些义理你好像也能懂，但是总不契合。所以要修嘛，要实修嘛。所以文思修三法都已经全了。哎，不必其人当在佛世，也不必只有 不必只有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才如此。就末世，如果有人能够这个领受这个般若经，领受金刚经里面的这个意义，而且闻为他人演说，这样的人呢，已经成就无量无边功的。就这样的人已经是般若智慧开显了，没有般若智慧开显，他就没办法受其人持其意。所以说受持读诵，并不是说是你在这上静静读一读，或者为他人讲一讲，是说你真正开显了这个金刚经里面的这个意志，从自己心里面彻底明白了，契入了，哎，真正开启了自己本有的这个般若智慧，这样呢已经具足无量无边功德。所以能成就这样的这个功的人，哎，其人则是如来无疑，就打开门来见性，哎，这就是不仅仅是打开门来见性，并且呢六度外通一切圆满，这当然是如来无疑了，没有任何这个怀疑。所以以此为圣因，自然而然能得妙果，能证到这个佛果。哎，只有佛的以佛的智慧悉知悉见，以一切不与无不与佛相同。所以只有这个诸佛智慧才能了知，哎，了知众生的这种心情，哎，众生的心情是注意一切法还不注意一切法，哎，是开显般若智慧还是没开显般若智慧？只有为佛了，也就是只有自己了知，没有别人能了知，这就叫悉知悉见。所以一切无不与佛相通啊，就没有一切不与佛相通，一切只有诸佛了，诸佛能了一切外法。所以这就是这个说的，这实际就二祖在这地方把它说为离寂静分，一个是从修行的过程中容易落到这个寂静的这个误区，另外所说的这一段实际就在解释这个所说的这个无实无虚，哎，就是金刚经的意志，这个是二祖说这个无实无虚就是这个经里面的这个经典。哎，不能读了一遍金刚经，学了一遍金刚经，哎，是般若之为实，真实实有，哎，落到这个实法之中，或者落到这个虚这个空虚之中，或者落到寂之中，这些都是误区，所以不能契合中道的意志。这就是这一段，稍微超了一点时间啊，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
那个，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看老师之前那个答疑当中说是关于见性的，说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这个佛性。那我们
老人说的，这是老人说的
啊，就是那我们平时在极度专注的这个情况下，这种状态是不是也是这种，就是刚刚说的这种状态？
那未必不一定。
这主要区别是什么？
没，为什么要区别啊？要区别干啥用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极度专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
不，你管他专注干什么呀？你看老人说的对的明心见性吧，以老人说的为准。
对，我就想问老师，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那
不是感觉，啥感觉？那不是感觉，你还是看老人怎么说的吧。
就是我看那个上面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那不老人说的吗？刚才你不是一开始都提了？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极度心流的这状态下，就是也是能感受到这种情况。
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打坐吧，观照是正心，打坐是主心。
好的好的，行，谢谢老师。那我这没什么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的好的好的，李师兄。好，其他师兄看还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开麦。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哈，因为时间到了，师兄们没有紧急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学习就结束哈。师父，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吧，师父。
好，再见再见。
好的，师父再见。好，各位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哈。